中美谈判180度转弯，幕后发生乜嘢事？俄罗斯或试射核武，学者警告小心普京阴谋。泽连斯基隔空约普京15号会谈。印巴在教火，美国媒体爆令人震惊情报。卡塔尔赠豪华客机代替空军一号。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3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美高层会谈两日内疑似出现180度转弯。5月10号会谈第一日，中方代表团进入会场只是15分钟就集体退出，虽然没几耐就重回会场，但双方没有一起共进工作午餐。党媒新华社10号当日发通稿，长篇大论贬低污蔑美国，并宣称中方绝对不会牺牲原则立场和美国达成协议。没想到第二日局势转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中共副总理何立峰都证实谈到取得实质性进展，双方同意建立中美经贸磋商机制，并将发联合声明。外界都在猜测这两日会谈的幕后发生了什么。美中问题专家蓝述认为，双方达成的共识是接下来要谈什么。双方应该说是比预先的谈判进程要快一点，但明天将会发的联合声明，我估计是一个公布性质的事，就是说双方要对谈什么事达成一个初步的共识。这个共识并不是贸易协议，双方来达成最后的协议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行，双方现在只是答应建立一个互相之间进行谈判的机制，之前连这个互相谈判的机制都没有。之所以双方能够愿意成立这个机制，就是说明双方在直接沟通时在很多方面觉得有希望能够行入下一步具体细节的谈判了。时事评论员江心哲在直播中分析说，川普有政治目的，他说川普要分化瓦解习近平政权，美国很清楚中共内部不是一成不变，他们对美国的态度分成保守派和改革派，改革派主张谈判，答应美国部分要求，启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否则中国经济是死路一条。江心哲说，川普政府亦知道美中分歧很大，不可能达成协议，他是通过释放这种愿意谈判的态度，促成改革派全面掌权，压迫习近平派的权力空间。如果美国完全拒绝谈判，就堵死中共内部改革派的路，对习近平这些保守派反而有利。CNN 报道美国关税战最新影响，美国西岸港口包括洛杉矶港和长滩港等最近出现前所未有的异常现象，六日内没有任何来自中国的货轮抵达美国，因为根本没有货轮由中国出发，即使疫情期间也没有那么差的。同时因为美国取消细胞和免税政策，往返中美间的货机航班亦都减半，这个可能令美国民众感到不便，但对经济早就千疮百孔的中国来讲，可能意味着百姓就来没饭食。金融大鳄海尔巴斯11号发表文章说，过去几个礼拜中国每日有几千家企业倒闭，但是这个礼拜深圳和浙江就倒闭了1800家企业，工厂活动以16个月以来最快速度萎缩，尤其是在浙江等省份，预计超过50%的出口企业将停产并延长休假，拖欠工资引发了各地工人抗议活动。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国地方财政短缺，最近河南、山东、广东等省连教师和公务员的收入都被压缩，只是发基本工资，不再有津贴和补贴。多位知情人士透露，基层公务员的月薪原来是人民币5000左右，在取消后福利只是剩下3000元，还经常不能够按时发。 一名退休教师接受访问话，去年就有啲公务员抱怨只剩基本工资，而家各种补助都冇，基本工资亦就系两三千蚊。经济危机或者能够催生政治变革，江心哲认为呢个就系川普嘅目的。江心哲话，川普要达成令美国再次伟大嘅目标，就必须消除中共嘅威胁。呢度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政治手段，让中国走向民主化；另一个是经济的手段。联邦参议员尼克斯科特月底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说，只要中共有钱，我们就会陷入战争，所以美国不应该和中国进行任何贸易，摧毁中国经济。江心哲认为这个其实也是川普政府的看法，只是川普没有明确说出。最近达成的美英贸易协议就涉及将中国踢出英国供应链。川普现在对中共是两手策略，一是政治上的软办法，支持中国改革派促进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办法代价最小，如果不得，美国就要用经济的硬办法搞冧中国经济。不过蓝述说，中共不可能进行体制改革，中共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从来都没有真正起步过，过去没有，未来也都不可能有。在体制外谈政治体制改革的是仍然对中共有幻想的人，体制内谈政治体制改革的人其实是一批不反共的人，在那里谈假的体制改革不可能的。蓝述认为美中谈判不会拖太长，他说，我一直认为美中双方的贸易谈判不会超过三个月，换句话说，在八月中之前他一定会达成一个协议，谈判只是长远的逐渐脱欧的第一步。川普政府由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说和美中经济全面脱欧，他们的目标是要进行战略性的脱欧，就是在钢、铝、医药、卫生还有高科技，特别是半导体晶片，在这些关系到国家安全的这些方面脱欧，其他方面就是贸易。换句话说，美国还会继续买来自中国的，例如鞋、帽、牛仔裤。俄罗斯一方面呼吁和乌克兰直接对话，一方面释放军事高压信号，封闭空域，以此测试核武系统。乌克兰媒体军情网五月十号披露，俄国官方已经发飞行通告，五月十二号至十三号，每日上午六点至下午四点，全面关闭喀普斯京亚尔导弹试射场上空空域，飞行限制更加标注为由地面至无上限。分析人士指出，这种无限制高度的空域封锁极有可能是要试射战略性洲际弹道导弹或核武系统，而不是单纯的例行训练。美国驻基辅大使馆在5月9号发出警告，称俄罗斯可能在未来几日发动潜在重大袭击。历史上几次类似的飞行通告之后，都紧接着出现具有战略意涵的导弹试射，例如在2024年11月21号空域封闭后，俄军发射一枚代号雪松的战略导弹击中乌克兰的第聂伯罗。同年12月，俄罗斯在发出一连串的飞行通告后，动用了弹道导弹、巡逻导弹机、极音速导弹，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攻击。喀普斯京亚尔试射场是俄罗斯冷战以来最重要的导弹研发基地，有全套设施可以进行战略核武、导弹防御和弹道轨迹试射。外界普遍认为，这次空域封锁背后极可能和俄军计划进行新型洲际导弹甚至可搭载核弹头的系统测试有关。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前中情局局长白恩斯曾经指出，2022年底俄罗斯确实有使用战术核武的风险，普京已经提出愿意在15号到土耳其和乌克兰直接谈判，但同时普京拒绝承诺停火30日。新头壳发表署名谢布兹的文章提出， 要小心普京的提议背后藏在阴谋。谢报志在文章中指出，普京这一次趁着胜利日请来二十几个国家的元首到莫斯科助威，其中值得一提的除了中共党魁习近平之外，还有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斯洛伐尼亚总理菲佐，这两个人在欧洲各国封锁领空的情况下竟然要班机绕道曲线进入莫斯科表中。在这种情况下，普京为什么突然间表态愿意谈判，外界都感到疑惑。谢报志认为，就算真的愿意谈判，俄军亦都不一定停火，普京向来不守承诺，只重收获，只有靠战场上取得实质胜利才能够获得最有利的谈判结果。可以预期的是，在接下来的土耳其谈判中，普京仍然会坚持现状占有，就是要求被俄军占领的乌克兰东部四州要归为俄罗斯领土。不知大家是否相信普京的提议？你认为俄罗斯是不是真心想谈判？欢迎发表你的看法。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健康的资讯。你有没有发现食降血压药血糖会升高，控制尿酸又伤肾？三高问题就好像剥傻瓜游戏，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毛病又出来。最新研究发现，70%的顽固病例关键在于代谢系统失衡。三高代谢补由根源调理血糖问题，提升胰岛敏感度，调理血脂异常，改善肝脏代谢力，调理血压波动，科学保健血管弹性，同时融合千年韩方智慧，透过五脏同时调理，辅助血气循环。等我们一起听下 Andy 的反馈。
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是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很大的帮助。同埋咧，即系以前咧大便嘅时候咧，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咧就系缩短嘅时间啊，即系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咧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我亦都有介绍啲朋友，等佢哋个个能够受益咯。
三高代谢补适合三类人士：食药仍然控制唔到嘅人士、想减少药物依赖嘅人士，同埋追求体质改善嘅人士。而家就打北美订购热线1-866-520-5201，或点击影片下低嘅链接了解详情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晚间重申，乌克兰期望俄罗斯由12日起实施全面且持久的停火。他将在15日亲自在土耳其等待俄罗斯总统普京一起展开和平谈判。泽连斯基发影片表示，停火提议已经摆在桌面上，我们期待由12日开始全面无条件停火，为外交提供必要的基础。泽连斯基说，我们多次听到合作伙伴表示，如果普京拒绝停火，他们准备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时间会证明一切。他接着强硬表示，我将会亲自在15日访问土耳其，我希望普京亦能够来到土耳其。我希望普京这一次不会为自己不能够出席高峰会找借口。泽连斯基认为俄罗斯提议谈判是一个好的迹象，显示俄罗斯终于思考结束战争，并强调任何战争真正结束的第一步就是停火。川普总统11日公开呼吁乌克兰立即接受普京在土耳其谈判的提议。之前英国首相斯基言、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茨、波兰总理图斯克和泽连斯基一起和川普进行了联合通话，并一起向普京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俄国由12日起无条件停火30日，否则将进行大规模制裁。川普之后亦都呼吁俄乌30日无条件停火，否则美国将同伙伴一起实施制裁。美国10日紧急出手斡船，暂时刹停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近30年来最严重军事冲突。不过停火只是几个钟头后， 克什米尔地区再次交火，川普疑似用贸易劝和印巴。在印巴宣布停火当晚，印控克什米尔的首府斯里拿加中部就传出爆炸声。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一名官员亦透露，在边界实际控制线两边正进行间歇性交火，印巴彼此指责对方违反停火承诺。川普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发帖文表示，准备大幅增加与印巴两国的贸易，同时与两国合作设法就克什米尔问题达成解决方案。美方原本不准备介入印巴冲突， CNN 等媒体透露，美国政府担心爆发核冲突，因为这样才紧急介入。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白宫幕僚长威尔斯等人收到相当惊人的情报，指印巴红军发生大规模前斗，而且巴军排出300到400架无人机进入印度领空。最令人担心的是，靠近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城的努尔汗空军基地发生爆炸。努尔汗基地还非常靠近巴基斯坦负责监督及保护核武库的战略计划部门。印度对努尔汗基地的攻击可能被解读为有意剥夺巴基斯坦的核指挥权，这个是巴国最怕的事。为了避免爆发核冲突，曼斯和卢比奥分别展开紧急斡旋，并快速达成停火。不过印巴局势到现在仍然不稳定。川普总统11日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上证实，国防部即将收到一份厚礼，卡塔尔皇室赠给美国一架豪华波音巨无霸客机，代替现在这架已经40年的空军一号。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称，这架波音7478型是飞行宫殿，可能是美国政府收到过的最昂贵礼物。法新社报道，美国宪法的薪酬条款禁止政府官员收受来自任何国王、亲王或外国的礼物。不过消息人士告诉美国广播公司知，白宫和司法部认为这项馈赠并不是用来换取任何特别利益或行动，不构成贿赂。他们指出，这架客机会先交给美国空军，之后在川普卸任后移交给川普的总统图书馆，并不是馈赠给任何个人，所以并不违宪。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